嗨，你好，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我是主播裴小猫，我在德国马格德堡向你问好。时间是唯一的强权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从孩子变成少年，变成青年，又变成中年。生活仿佛一地鸡毛，而职场更甚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赵小黎的《谁能逃过职场中年危机》。近期接触到的咨询案例当中，有很多是职场中年人士，他们都在感慨，没想到职场中年危机说来就来了。这场危机中，有年逾40、从教20多年、从未换过工作的资深教师，有中途创业却以失败告终，不得不重回职场的实干者，还有刚到30，感觉工作像囚笼的公务员。这是一群深陷职场困境的人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身体在走下坡路，生活的责任却越来越重，理想的饭碗越来越少，事业、婚姻、家庭、孩子、教育等等问题纷至沓来，让人喘不过气，却又倍感无力。真正的好机会并没有那么多。娟子是在微博上找到的我，她给我留言说，我是一名35岁的女人，不久前和朋友的创业项目惨遭失败，现在身负几十万的外债。老师，我急切地想找你咨询，我感到各种压力就像石块那样堵在我的胸口，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，盼回复。收到这样的留言之后，我感觉对方情况不妙，在给他看相关的咨询说明后，对方表示没有问题，随即给他发送了一张信息收集表，当天夜里他就填完发给我了。打开这一份信息收集表，我百感交集，上面写满了他在之前的职业及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遭遇。现在的他一方面身负外债，另一方面却找不到奋斗的方向。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个社会抛弃了。电话的那头，娟子压着低低的声音说，我今年正好35岁，由于之前没有什么一技之长，很多职位对我都关闭了大门，甚至连投简历的机会都没有。经过了解，娟子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，想到哪儿做到哪儿，做事欠缺规划，因为没有规划，所以每次做决策时过于草率，没有给自己一个备选方案，以至于遇到变故总是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。针对这种情况，首先需要盘点资源。通过盘点，娟子意识到自己那么些年都不曾有意识地为自己积累资源。他所有的职业经历也好，创业经历也罢，都像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。当瑜伽教练的时候，只知道上课，课下从来不和学员互动，一直没有粉丝学员。轮到自己开工作室的时候，又和投资人意见相左，合作告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参加了一场讲座，热血沸腾之下，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互联网金融领域，结果败得一塌涂地。 失败本身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却是这些失败的经历会对一个人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，导致当事人极度不自信，如果不及时梳理，甚至会出现抑郁的可能。其次需要梳理的是，如今能做的事情有哪些。经过梳理，娟子发现自己就业面特别窄，因为之前没有积累过其他行业任何经验，所以就算投个秘书类的职位，也会因为空有年纪而没有经验被拒之门外。是啊，35岁，按照正常的职业发展轨迹，至少也应该做到中层以上了。如今能迅速拾起来的一件差事，除了瑜伽教练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。最后需要明确的是，要如何度过如今的危机。按照娟子的说法，瑜伽教练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，几十万的外债又该去哪儿筹集呢？赚钱的门路有很多，只是看你能否吃得了这份苦。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，优先考虑快消品。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，娟子决定打探豆腐脑的生意模式。他可以利用早上的时间卖豆腐脑，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代课，这样等收入渐渐上来之后，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。到了这个份上，娟子不无感慨地说，都怪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筹划自己的路，没想到35岁说来就来了，来的是那么猝不及防。像我这样的年纪真的很尴尬。秀英姐毕业之后就在一个镇子上教书，如今已经有20多年的教龄了。在外人看来，她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，每年都有2个长假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秀英姐这些年除了上课之外，将全身心投入在孩子身上。如果孩子长大了，很快就要去外地上高中了，秀英姐这才感觉到自己空落落的。这才40来岁的年纪，焦虑的都要绝经了，老公更是说她更年期提前了。类似秀英姐这样的人士，急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价值观排序。在运用专业工具对秀英姐的价值观进行排序之后，秀英姐第一次认识到，在咨询之前，她一直都认为自己很需要职业上的成就感，但在排序的过程中才发现，相对来说自己更在意家庭。她老公很忙，而她喜欢照顾家庭，而这份看似鸡肋一样的工作能满足自己最核心的需求，比如相对自由的时间，比较稳定的收入保证等等。只是她之前一直拥有，忽视了这份职业对她的价值。看到结果之后，她的心里舒服多了。第二步，在现有的工作内容上进一步挖掘新的意义和价值。秀英姐说自己还是个挺热心的人，平时也喜欢和这些学生们打交道。我问她这份职业对她的吸引力在哪里，秀英姐想了想说，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做，但是教师这份工作却能改变很多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，想想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意义。秀英姐和我说了好多过往，说她是如何通过耐心的工作，让一些顽劣的孩子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。孩子的家人对他也是感激不已。到现在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都会自发地来看他，等等。第三步，盘点能力，制定下一步方案，进一步扩大影响力。秀英姐想起她有个朋友是出版社的，或许她可以找他聊聊，打听一下目前图书市场上有没有关于学生工作的书籍，或许她可以尝试将自己多年的辅导经验写出来，集结成一本书，给更多的新老师一些帮助和指导。经过上面三步，秀英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也找到了自我存在感，再也不觉得焦虑了。我这些年来其实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些长久的实事儿。今天经过这么一梳理，我看到了如今的生活正是我内心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如今我的父母年事已高，我需要活得好一些，久一些，才能更好地陪伴他们。出书这件事情可以从长计议，齐白石90多岁才开始成名呢，急不得，我不能轻易倒下。秀英姐说，面对选择，我会无所适从。洋洋即将迎来自己30岁的生日，目前他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他对我说自己的职场中年危机已经提前到来了。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们首先需要安抚对方的情绪，再进一步挖掘造成当前困境的根源。被问及为何当初从事这份职业，洋洋告诉我，这份职业是他父母通过关系为他安排的。可现在他越来越觉得，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像是一个囚笼。你知道吗，小丽姐，我生性活泼，平时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一起闹的，结果来到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，活脱脱就是一座活人墓，你只需要循规蹈矩，别出乱子就行。每天我一到办公室就头晕眼花，四肢无力，上班盼着下班，上班的时候像个死人，下了班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洋洋说，经过专业梳理，洋洋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认为目前的工作谈不上价值感，更缺乏影响力。他渴望成为一个有价值也能影响他人的人，但显然眼下的工作无法满足他的人生渴望与诉求。他无比渴望跳出去，可却不知道离开了现在的单位，他自己要做什么，又能做什么。接下来就是对洋洋进行能力测评。能力测评的结果让洋洋认识到，按照自己目前的情况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。30岁了，不能再是任人使唤的小姑娘了，想活得体面一点，有点尊严，必须有一项过人的技能。小李姐，被你这么一梳理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其实我之所以焦虑，是因为我自己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安排，我这么多年来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父母代替我完成的，他们从来都是把我的路铺好，不需要我自己决策。如今我想跳槽，却早已丧失了自我决策的能力。洋洋的症结在于他的自我还不独立，很多想法只是停留在想象层面，触不到最真实的职场信息。这个时候做任何决策，对洋洋来说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。最终我和洋洋达成的共识就是，利用目前的岗位多认识一些企业的朋友，扩大自己的交际圈， 了解真实的职业信息，再去了解他人对自己的反馈，找到一个愿意发展也可以发展的领域，再做跳槽的打算。莫让年龄成为阻碍。对于很多职场中年人士来说，因为肩负的角色很多，压力也大，所以在做职场决策的时候，既要考虑到一定的稳定，也要兼顾后续的发展。对于很多体制内的人而言，打造离开体制能够活下去的能力，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如今，有一些体制内的职场人士，通过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，获得了业界的认可，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机会，比如写专栏，去企业做顾问。天长日久，随着个人品牌的逐渐增强，本职工作的收入只占据很少的比重，是否需要这份全职工作，就可以看心情了。对于很多企业内的人而言，你需要考量的是，你是拿一个经验玩了十年，还是不断学习，累积了十年的经验。比如我认识一位职业咨询领域的同行，他在一所大学担任辅导员，学了职业规划之后，他就给学生开设就业辅导讲座，渐渐的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随着经验的增加，就会有其他学校聘请他去开设就业讲座。这样一来，通过讲座的方式，既能赚些收入，又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他的影响力上来之后，他所在的高校也跟着沾光，很多生源自然慕名而来。很快，他所在的高校就把他立为标杆，号召大家都向他学习，在本职工作范围内积极探索，加强学习，凭借自己的优势，给单位创造更大的贡献。一言以蔽之，早规划，早安排，早行动，早一天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才不至于在中年职业危机到来的时候，陷入被动无力的局面。更多美文，请关注公众号十点读书。陪小猫在德国向你道晚安。